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作为初学者，我以为今天的纸会比较少了，那你知道每一张纸都很多问题，我尽量回答哈，我不想超过时间，因为回答过后呢，我还有小餐，我体力有点不支啊，讲话散气，不能回答的，我明天再继续。作为初学者，想了解禅坐首先盘腿坐的原因。弟子有一次在火车上坐着入禅，习为念觉状态很清明，此一问便与弟子抉择一种禅坐方式，而不是多种方式中疑惑。此一问便与弟子抉择，抉择一种禅坐方式，而不是多种方式中疑惑。你的问题我就不太清楚，不太了解你要问什么。你是不是问要禅坐为什么要盘腿啊？因为你在火车坐的时候没有盘腿也能够入禅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请询问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说不一定要盘腿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需要，是不一定要盘腿的。在美国，很多人没有盘腿的，他们受不了，他们都是坐在椅子上，也是能够入禅的。啊，所以不一定要盘腿。但是我来到中国呢，叫人家不要盘腿，很多人觉得不行不行，盘腿怎么行呢？那你要盘腿熬痛，那就请便了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所以不一定要盘腿，然后站着也没有盘腿啊，站着也可以入禅，坐在椅子上、沙发上也可以入禅，走着也可以入禅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盘腿呢？啊，不需要啊。我们是训练我们的心，不是训练腿功啊。有的人认为盘腿两三个小时，哇，功力高深，那错了啊。你骂他一句，看他顶不顶你。如果他不顶你的话，就是功力高深。他盘了三个小时的时候，你骂他一句，他马上反驳你的话，就是功力有限了。盘腿功夫好，但是心力很差。哦，所以修行是训练心，不是训练腿功。第二个问题，初禅，等你初练习禅的时候是初习，然后微习，然后习若有若无，得止观。观的内容是什么？如实观什么？当下。明天再说。好，明天就会教你了，怎么如实观呢？好，接下来，闭眼观自身白骨，不易观；睁眼看前方，很易假想。观处白骨，看别人也观不出，可以睁眼或闭眼观想对面站立着白骨吗？可以的，好，可以。第二，下午观白骨，突然讨厌的心升起，清净庄严的佛菩萨，我不念，念着死人骨头没意思，我观不下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认为你要念清净庄严的佛菩萨也是可以啊，念白骨是一个让你证入安止定的方法啊。你要如理思维啊，这个你是借用白骨来让你的心入定，并不是念死人的骨头啊。啊，不是念死人的骨头，你不要误会了这个禅修的意义。你是借用那句白骨让你入定啊。那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要念佛菩萨的话，当然也可以嘛。啊，你有自由的选择。好，第三个，禅相一定要光出现在鼻端吗？啊，安波念的禅相是不一定要鼻端，你说前面一团也是可以啊，不一定是一定要在这个鼻端下面，有时候前面一大团呢，整个禅相好像光这样盖着你的脸呢，让你很不舒服，这个也是禅相。所以不一定是小小团在鼻端下面的啊，可能是很大片的一个。 好，接着下来，请问法师，今天头顶一直胀，绷得很紧，用了几种方法说放松放松，观无常都无法放松，自己心中还伴随一种无明烦恼对付，还有些想呕吐的症状，回到呼吸上去修定，更让头顶绷得更紧。这一点症状呢，这一点症状，尤其到身心不安，直到身心不安，弄到身心不安，就不能把心安置在法上了，让自己开始放逸，如何是好？你就是不会放松啊，扫描的方式来放松，看试一试吧。啊，头顶放松，每一个小部分都跟它放松掉，或者你躺在床上也是可以放松，坐着也是可以哈。头顶放松，啊，额头放松，眉毛放啊，左眉右眉放松，眉中心放松，这个鼻端放松，脸部放松，颈项放松，肩膀放松，啊，前胸放松，后胸放松，后背放松，腰部放松，大腿放松，手放松，一个一个部分，每身体的一个部分，你慢慢的就把它放松下来，可能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也无所谓，不用急着观呼吸。啊，现在这个困难出现了，我们想办法对治，先把呼吸放掉，啊，然后一直放松，用这个每一部分扫描的方式来放松。你不把身体放松下来呢，你头绷得很紧呢，什么禅修你都不行的，不只是安般念啊，很多禅修都不行。那如果再不能呢，就少坐多走，多走禅了。其实走禅是很放松的，坐禅是会比较绷紧啊。走禅，如果你会持心禅，就观持心禅吧，持心禅是最放松的啊。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啊，愿谁你选择一个对象，你敬爱的人的对象，愿他平安快乐，一边走一边送慈心，一边走一边送慈心，心很快就松下来了。所以为什么禅修者呢一定要学几个法门呢，啊，就是这个原因了，啊，当修安般念卡住的时候呢，你没有其他法门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很痛苦，你痛苦的时候你就不想修，你不想修你就放逸了。所以基本上是要修不同的法门的啊，至少有三四个啊，根本的是一个，其他的持心禅啊，使谁念佛谁念都是要学的，或者你念佛吧，啊，念佛也可以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建议法师将来能在做每支香时头五分钟，放些你录好的紫观叫做开示的袋子，可以让大家都能提起正念，结束时放一些你想放的。这个是对初学者的确是好的，但是有的这个老参呐，就不是很好了啊。我不能够只照顾初学者，我也要照顾老参啊。对老参来说呢，啊，当他修到很好的境界呢，声音都是刺。会影响到他的定力，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原因。我们为什么不放这个？放我的袋，比如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放那个袋嘛，一起观吸呼吸呼，然后提醒你把心收回来，放在呼吸上，放松放松。我也一直可以播这个袋，刚开始是有效，很有效的，但是到后面的话呢，如果某些人入了禅定，我再拨这个带的话，这个声音就变成障碍了。所以我是想照顾到老禅，所以没有放，哦，或者改次分开吧，哦，分开，一般新的我们放，一般老禅我们不放，这样也可以，哦，这个要助理来帮我了，哦，我无法胜任了，啊，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第三个，做禅师为什么会不停地打哈欠，如何对治？你打哈欠的时候有没有流眼泪啊？有没有？谁问的？有没有流眼泪？没有流眼泪啊，啊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身心的一种反应，有时候我也会，然后打哈欠过后的眼泪就一直流，是排毒的现象，把这个泪水很多毒素的嘛，把泪水排掉。 哦，有一个中医师啊，应该是大陆的中医师，不忘记他叫什么名了。他说泪水里面有很多毒，啊、哦，他说为什么啊，女人呢，女性啊，女众啊比较长命，因为女众会哭，在她哭的时候，她就把毒给排掉了。所以他说呢，很多女众啊，半夜起来呢，看这个韩国的连续剧，然后哭个不停啊。他就劝告那些丈夫啊，你千万不要劝他停止哭泣啊，哈，他哭完了过后呢，他就跟你相处得很好了。你不让他哭的话，明天就跟你吵架。他说哭泣呢是排毒最好的方法啊，眼泪就是很多毒素嘛，让它流流就完了。所以我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会打哈欠，会流眼泪，我觉得这是排毒的现象，无所谓，不用对峙了，打哈欠怎么对峙了，都没办法，这是无我的事情嘛。你哈欠你嘴巴紧紧的叫它不要开，不行啊，你这样强迫自己修得很痛苦啊。这个打哈欠是无我的，这个生理的现象，它嘴巴哈欠风上来了，你嘴巴不得已要开你就开吧，啊，这个是无我的现象，就顺着它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申请成为你的在家弟子，以便继续跟你学习，不断成长吗？哎呀，我答不出来哈。我这个人呢是讲究缘分的，有缘就是成为我的弟子，没有缘分的话那是没办法啊，就看大家的缘分吧。好，第二个，如何将修定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呢？啊，修定应用到日常的生活中、生活工作中比较难一点，但是观无常就很容易了。因为在生活的日常的生活中，很多情绪啊，一升起的话，你就懂得观无常，无常啊，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不是我的，这个是很容易做到。但是要定呢，就比较难一点，因为你的心要专注在其他的事业上嘛。你又不能够专注在你的呼吸上啊，除了空闲的时间，你的心才能够专注到呼吸上。比如说你在电脑，你在做事，你怎么不可能专心在呼吸上？啊，像我写书，我在专注我的呼吸，我就不能思维了。所以修在日常生活中修定会比较难一点，修观比较容易。提起正念正知是很容易的，在日常生活中修非常的容易。好，第三个。可以同时用两种修定的方法吗？可以的啊，一种叫做根本，比如说安波念是你的根本法门啊，另外一个慈心禅也是修定，白骨观也是修定，还有那个实虚念也是修定，佛虚念也是修定，可以的。但是根本法门我们花比较长的时间，其他的法门呢，比如说慈心禅呢，还是其他的呢啊，障碍来了我们就拿来应用来对治升起的障碍。或者你选慈心禅为你的根本法门，安波念是另一类的法门也是可以的，不一定要选安波念啊。安波念虽然教法很容易，只是管你的呼吸，但是真正要进入很深的定啊，真的是比较难的，因为大家会绷紧，很容易绷紧。第四个，如何分别打坐时看到的是幻象还是禅相？我在美国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学生呢，他一天来报告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我终于等到了禅相，我终于等到禅相，好亮哦，照着我的脸。”那我就恭喜你了，啊，继续下去。第二天他又来了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怀疑我的禅相到底是真还是假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就打开眼睛，啊，我就打开眼睛呢，早上的晨光刚好照在我脸上。”刚好照在我脸，我感觉好温暖。哎呀，原来是被骗了。所以有时候呢，的确是你的幻象啊，有时候是禅相，有时候是幻象。要怎么审查呢？我也不建议打开眼睛。然后，万一是真的是禅相，你打开眼睛，你肯定看不到的，因为禅相是由心眼来看，不是由肉眼看的。所以要怎么知道是幻象还是禅相呢？你是看当下自己的定，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定，是非常好的，然后你看到禅相呢，那肯定，然后80%是禅相。你在那边呢，东想西想，禅相出现，你还以为是真的、啊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，可能是有一个人把手电筒照到你脸上去了，哦，也有这个可能呢、啊。所以呢，你要自己判断。如果我的心很散乱的，然后看到很大团的一团光，那是不可能。啊，那如果你的心非常的微细啊，心很细，光心很细，呼吸也很细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妄念，没有任何妄念，突然间冒出一团光来啊，那可能是禅相了。啊，自己审查自己啊，不用打开眼睛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请法师开示：一、打坐引起便秘怎么办呢？要多喝水，所以要进行啊！我都叫你们要进行，你们就不喜欢进行。然后进行就是去除便秘其中一个方法啊。之前我说过，佛陀说进行有五个好处啊、哦。我说要答应要讲了，一时忘记了啊。佛陀说有五个好处，第一个呢，时常进行的人呢，这是对比丘来说啦，对你们可能现在不适合了啊。时常进行的人呢，他要远行，他有这个耐力去远行，因为佛陀时代呢，很多比丘。从一个地方步行啊，托钵到另一个地方去找名师，或去找一个很幽静的地方，可能一走要走两三个月。所以他进行，他如果没有进行的话，他肯定达不到目的。这是对以前的比丘来说，现在有车太方便了啊，所以这个可能现在呢不适合啊，不适合说。第二个呢，能进行的人呢，他有那个耐力去勇猛提起他的勇猛精进力。一个不精行的人，只想坐的人啊，下坐的时候就从这个坐垫起来去坐沙发了，舒服一点啊。他不精行的人呢，他没有办法培育出那种奋斗、勇猛、精进的那个耐力。那个耐力很重要的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是马拉松，修行是马拉松，所以你只是坐哦，你完全不精行的话呢，你培养不出那个耐力。那个耐力呢，才能够让你走完这个马拉松。这是第二个好处啊。第三个好处呢，进行呢，你可以帮你的这个吃下的食物啊，能够帮助你消化；喝下的水啊，帮助你消化，消化过后才能够排便呢、啊，是对健康有很大的好处。好，最后一个好处也是最重要的。佛陀说，进行呢，让你的定更加长久，这个你可以试一试。如果你坐住的时候坐得很好，你起来的时候很快你的定力就散掉了。但是你进行啊，一开始进行一个小时，慢慢的关你的呼吸啊，一直关，一直关，关一个小时，你再回去坐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定力好像没有分散，很持久，很耐久。但是你坐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后一起来，马上你就忘记关呼吸的，很多人。一起来就忘记关呼吸，但是你进行一个小时过后呢，再回去你的坐垫呢，你不会忘记关呼吸。这个表示呢，进行呢，使到你的定力更加的耐久。啊，所以为了对付你便秘的问题呢，你应该进行的时间就要进行。啊，然后呢，多喝水。啊，喝水，你喝不够肯定便秘的，然后吃些香蕉吧。多吃香蕉也可以排出便秘，然后你知道你有便秘的习惯呢，以后来禅学的时候带一些可以排便的这个食物。好，第三第二个，痛时如不观呼吸而观身体其他部位可以吗？如果那个痛影响到你的呼吸，你可以，因为你反正你都没有办法观呼吸了嘛，好，那你就观身体的其他部分的觉受，观它为无常，观它为苦，苦的苦的，有身体就有苦，啊，一直对身体产生这个厌离感，这个是一种很好的观智来的。所以观苦啊，观痛呢，可以达到很好的境界，因为苦呢，让你厌离这个身体。不然你还以为身体多快乐啊，时常带来快乐。现在这个禅修你就知道了，身体带来是没有终结的痛苦。没有终结的苦，所以你由此呢而观想，啊，这个苦， 啊，没有终结的苦呢，而由此呢产生这个厌离感，那、啊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观知。请问法师，在生活或者工作中，善意的谎言算不算妄语呀、啊？嗯，这个是看个人的要求了啊，个人的要求。如果说你是行菩萨道的啊，真正行到菩萨道，完全不要破戒的哈、啊，也没有善意的谎言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善意的谎言呢，没有伤害到任何人，只是为别人带来好处的话呢，也无所谓。啊，最重要呢，你讲的谎言呢，不伤害自己，也不伤害别人，啊，你应该以这个前提啊为主。但是真正修菩萨道的很严谨的人呢，他善意的谎言也不说，啊，所以看你看个人的修持了。第二，在家人在禅修营结束后该怎么持续修呢？应该注意什么呢？这个最后一天再问吧，这么急干嘛呢？好，最后一天再问啊。问越多，你的思维就越多，杂念就越多。好，法师你好，禅修者对于所处集体制定的统一准则都无法进行自我约束，那样还能很好的进行个人禅修吗？是的，讲得好。啊，对这个集体的这个制定的统一准则，叫你一个小时坐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走，你都不能遵守。啊，叫你不忘你不讲话，你都不能遵守；叫你不要东看西看，你都不能遵守。你一个人做的时候啊，更放逸了，肯定放逸。啊，好，坐禅时进入状态，心是干净明亮、自由飞翔的，飞到那里去了？心自由飞翔，飞到那里去了？也看到各种禅相。还有人跟你说话，我就知道你的心啊，根本不能专注，自由飞翔。你用这个字眼就知道你的心不能专注。还有人跟你说话，确定是清醒的，保持正念的。请问法师，禅相有意义吗？对禅相要怎样的，要有怎要持怎样的态度？不理他吗？请法师开示。好，禅相呢，根据这个爬欧的禅修法门呢，哈，修定这个法门呢，禅相是让你入禅定的一个必要工具，根据爬奥的方法、哦、其他方法可能不需要禅相，我不知道，但是爬奥的方法十分讲究这个禅相、哦、有定的人呢，他修到一个 很心很静止的时候呢，光自动会出现，并不是你要还是你不要，它是自然的产品、哦、自然产品。所以有定者呢，能够如实知见这个有定者，光就会出现。那光出现的时候呢，啊，刚开始呢，它好像灰灰的啊，慢慢的会变成白色，慢慢的会变成透明。这个慢慢慢慢的可能花上几个月哈、哦。我讲话是慢慢慢慢这样啊，但是可能花你几个月啊。那这个禅相稳定的是刚刚开始呢，你要对禅相持怎样的态度呢？不要理它啊，禅相一升起就灭去了。为什么会灭去呢？为什么会消失呢？因为你的定力还不够稳定。你的定力在呼吸上还不够稳定，所以禅相呢肯定消失。啊、哦，禅相一出现呢，你去理它还是你不去理它，它都是会消失的。原因在于你的定力不稳定。当你的定力越来越稳定呢，禅相的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，而且呢它比较持久，啊、哦，比较持久了，没有这么快消失了。嗯。那当他那个时候呢，你还是不要理他，要持怎样的态度呢？就是不要理他的态度，啊，把你的心投向你的呼吸，直到呢那个禅相是很稳定的，不再改变了形状，不再闪烁，不再说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啊，它是稳定的二十分钟在那边，20到30分钟都是稳定没有改变的话呢，啊，这个时候你要热爱禅相了。你要把你的心投进禅相里面，放掉你的呼吸，不再观呼吸了啊，观禅相。有时候呢，不用等你特意的去观禅相，这个禅相自动把你的心呢给吸进去，好像一个磁铁， 把你的心啊整个吸进去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会产生恐惧，产生恐惧。好的现象呢，都让人产生恐惧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超越了你的想象，不是你可以想象的，你又没有体验，所以自然就会产生恐惧。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呢，产生把你的心给吸进去，你就让它去吧。这样的机会呢，可遇什么？可遇不可求啊！可遇不可求。我在美国交谈的时候，一个美国人呢，他在六天的时候呢，这个禅相把他的整个专注力心呢给吸进去了。他怕得要命，晚上呢还要来找我，晚上我是不见客的啊，他晚上还要来找我。他说不行不行，明天，明天他就一七早八早就来说了，就跟我说了，这个禅相把他吸进去，他非常的恐惧，该怎么办？到底是不是对的，还是走火入魔呢？我说非常的好。你的境界是很高的境界，非常好的境界。那以后这种事情再发生呢，你就顺其自然，就顺其自然，又不是你特意要进去的嘛。禅相把你吸进去，你就让你的心跟禅相结合在一起，这是很好的境界。哇，他就很兴奋了，就回去打坐。一周的时候就期盼禅相出来再把它吸进去，一直的期盼禅相出来再把它吸进去，地质相没有。不要说吸进去，连禅相都没有，第二支香再期待，第三支香再期待，禅相就不出来了，还说什么吸进去呢？期待了两天呢，他说够了，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我不想再期待了，我放松啊，什么都不想期待，就专心的、忠实的观我的呼吸就好了，所以呢，他就不想再期待，一坐下来放松，专心的观呼吸，噗一声，禅相出来了，禅相又出来了。当你不期待的时候呢，好的结果就来了。你越期待的话，你的心就受污染了，就绷紧了，就受污染了，禅相就不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法呢，就是要顺其自然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不该来的你强求，他也不来的，像这个人一样。好，所以有时候要理他，他如果稳定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理这个禅相了，要保护他，不要让他消失。怎么不要让他消失呢？就是把你的心啊专注在你的所缘，或者专注在禅相，他就不会消失了。如果你呢不专注，你的心呢不专注在呼吸，或者不专注在禅相呢，他很快就会消失。禅相是这样的，禅相呢也是一个很中心的。你忠心于我，我就忠心于你，你呢不忠心于我呢，我就跟你说再见，他是这样。好，请问法师如何修持心禅好吗？你听我的带吧。这个讲呢要讲很久，今天没有办法。我的网络上很多修持心禅的方法，或者你加那个什么 QQ 群里面也是有，是一月份我在这个佛罗山讲的三日持心禅，你去听吧。第二个，法师今早开示经的时候，我全身法喜充满，很喜欢这些故事，想问中文版的书有哪一些，想多看。中文版的书你就看那些增支部、相应部、长部都有的，我讲的都是从那边拿出来的。但是有时候看书呢，自己的领悟力跟一个讲法者讲出来呢，境界是不一样的。因为讲法者他讲出来是他大道的层次，所以他讲出来呢听起来又特别的不一样。不然的话每个人直接进入经典，很多人看不下去。为什么看不下去呢？直入经藏去看嘛，直接去研究经典，先拿那个政治部来看，相应部来看，中部来看，你看了没有感觉？为什么？第一没有体验，第二火候不到。所以你看了，经过法师一讲了，好像觉得哇，好像感觉就不一样，法喜充满。那是因为讲经者他有体验，他的透这个怎么讲呢？他的透视力很强， 啊，他不只是看到表面，他还看到里面佛陀要表达的东西，所以听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我素食两年了，我也很热爱佛法，也很喜欢听有关佛的故事，也很想去看佛书，但一打开书看不到一页就怎么也看不下去了。我刚才不是回答你了吗？你火候不懂，你功力不懂，你没有办法 体验佛陀讲的这么深的法，所以你就多听经吧，没有关系，听经就是听师父讲的经啊，因为师父是他经过体验亲证，是会这个开展了一些讲的，所以感觉就比较不一样了。所以你听佛书听不下去，你就听经，听一些比较善于讲经的法师的经，还有实证修的法师讲的经，你就感觉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今年35岁了，想再生一个孩子，又想皈依，这样有冲突吗？怎么会有冲突呢？生孩子跟皈依是两回事啊，你生十个孩子也是可以皈依的。在这个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叫维萨卡的哈，他小小的时候10多岁的时候就证到须陀洹道果，圣者来的，10多岁的时候证到须陀洹道果，他不止皈依啊，他还结婚了，结婚过还生20个孩子，子孙满堂，所以你再生一个孩子就想皈依，完全没有冲突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最后一个。我在打坐的时候呢，我有时从观呼吸开始，然后当下身心升起什么现象就即刻观察它们，比如当不舒服的感觉升起时会马上去关照，当念头升起时会马上关照并标记想，当怨恨升起时知道怨恨升起了，有时心又会马上对它起反应，知道心又对他起反应了，很好，你的正念很好。有时是善念，知道这是善的想法，但有时念头的升起会比较强烈。上述简单的知道不起作用，我就马上回到呼吸，吸呼吸呼，很好，你很善巧。然后呢，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扫描全身的感受，之后呢，再观几下呼吸，如前面一样地观察身心。每一次打坐我都是这样观察，这个过程当中用到了好几种之前练习过的方法，我觉得这样观察时对治自己的烦恼很有效。我赞同你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观照方法，法师也参加过许多不同的法门，所以想请教法师，你不知这样的观照方法是否可行？是可行的是可行的，但是这样的观照方法有时候心累的时候呢，因为你一直要起观嘛，心会很累，心累的时候呢，你就回到你的呼吸，进入定里面。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呢？也是很重要的修定。比如说一个人他只观行这个纯观行者，他只是修这个观的，他每次观无常苦我，无常苦我，他每次一观就看到身心的生灭，他会感到很怨见，怨离、怨见、厌倦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怎么办呢？不观又不可以，不观的话被烦恼征服，更糟糕。那要观呢，要继续观呢，也是很累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要选择回到他的定，回到他的呼吸上面。就像一个打仗那个士兵一团士兵他出去前线打仗，打仗打得很激烈很累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 回退回来一下，退回他的堡垒关住，拿堡堡垒这个堡这个门城门关住，休息一下。这个休息就是回到你的定，所以你纯粹修观没有修定呢，也是很累的，非常的累。所以知观两个都要照顾到，这是最好的方法啊。然后呢，有时如果你回去定的时候，你的定如果因为观，观也可以帮助你的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观的时候，你已经去掉很多烦恼了，去掉很多五盖障碍了。所以观一直观呢，去掉心中升起的所有的烦恼的时候，再回来定的时候，你比较容易入定。当你入定的时候呢，你的观智变成更敏锐，你的这个心呢、变成更敏锐啊，那这个生灭的展现会更加快，法的展现呢、会很快的。之前它也是快，但是因为你的定不够深，所以看得不够清楚。但是你的定提升的时候呢，你再转来看身体的五蕴觉受啊，各种各样的受的话呢，你会看到生灭，生灭的升起会越来越快。所以慧也帮助到定，定也帮助到慧，所以才有的人先修定后修慧，有的人先修慧后修定，因为两个呢都是相辅相成，都有帮助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觉知到现象的升起是正念，选择观察的方式是责法。选择观察的方式是责法，是责法，但这个不是观无常苦无我的责法，责法就是智慧的意思啊，并不是选择法的意思啊，责法的意思就是智慧，也是审查啊，所以你懂得责法，这个是智慧，但还不是透视无常苦无我的智慧啊。OK， 觉知到现象的升起是正念，选择观察的方式是责法，如何处理现象的则是智慧的作用，有了智慧就不会被情绪带走了，这样理解对吗？是的啊，是的，如何处理现象的智慧，如何处理现象的则是智慧的作用，这也是对的啊。但是智慧的作用呢，是砍烦恼斩烦恼，但是这个是比较也是智慧，只是层次比较低一点啊。真正的智慧是透视无常苦无我，然后最后放下，把烦恼彻底连根拔起，这种是最高级的智慧啊。这样理解对吗？对的。这位禅修者是谁呀？请举手一下好吗？修得非常好，不错。好，你们在找老师，我也在找好弟子啊。好，就此结束，谢谢。三度，三度，三度。